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VOA
美国之音，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年轻人当中大部分对受外国极端分子蛊惑者而制造暴力的可能性感到害怕，不过在美国有色年轻人当中，他们的这种害怕跟他们对外国极端分子制造暴力事件行为的害怕相比，程度上差不多。至少有一半的白人、非洲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美国人表示，他们对美国人因受到外国极端势力影响而制造暴力威胁非常担忧。这次民调是由芝加哥大学黑人青年项目和美联社 NOR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在七月份联合进行的。这次民调还发现，美国各种族团体青年人同意要防止恐怖行为应该放弃一些自由。接受调查的人当中有11%的表示呢，牺牲总是必要的，但是54%人表示有时候这样的牺牲是必要的。青年人对暴力的担心是因为最近发生了一连串的开枪杀人事件。去年在南卡查理斯顿的一个教堂，有9名非洲裔美国人被一个白人枪手开枪打死。官员们说，这个事件就等同于开启了一场种族战争。六月份，一名阿富汗裔的美国枪手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一个同性恋的夜店开枪扫射，打死49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事件。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星期一提出了自己的经济计划，他说他要通过新的减税、限制政府控制和增加中产阶层收入等办法来激活美国经济。房地产大亨特朗普称，他的民主党对手前国务卿克林顿是过去的候选人，他只知道加税、增加对企业的限制和加紧控制能源开发等办法。特朗普是在密西根底特律市的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的，他说，我要激活美国经济，这是可以做到的。特朗普在讲话中呢，几次被抗议者呢打断。川普的讲话得到了企业主管的赞赏，他们称美国的公司税高达39%，是世界第三高。企业主管们要求把这个税率降低到15%。特朗普说，我会大量减少各种规章条例的数量，我希望把财富留在美国，我们在跟全世界竞争，我希望美国赢。特朗普发誓要为纳税个人简化税制，他表示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他们的税率将是零。特朗普批评美国达成的贸易协定，其中包括有12个国家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他说，克林顿虽然宣布反对这个协定，但他最终还是会支持这个协定的。川普说，我完全赞成贸易协定，只要是这些协定能够给美国的工人带来好处。他说，他要重新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加拿大和美国进行谈判，如果我们得不到更多的好处，我们就走人。特朗普说，我们新的信条是美国主义而不是全球主义。特朗普批评克林顿光说不做，10年前克林顿当参议员的时候承诺要在纽约州创造20万个就业机会。在过去一周里，特朗普的讲话引起争议，他的民调数字在下滑，他希望通过周一的讲话调整一下自己的竞选状态。奥运会第三天将会产生体操、游泳、击剑、女子橄榄球、柔道等多个项目的奖牌，还有很多首次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在第三天亮相。据警察和目击者说，星期一，巴基斯坦西南部比卢支省奎达市一家医院发生了威力巨大的自杀炸弹爆炸，炸死60多人，炸伤160多人。医院的官员表示，20多名伤者目前仍处于垂危状态，他们担心死亡人数会继续增加，大部分伤亡者是律师。爆炸发生前不久，数十名律师来到医院，向在清晨驾车袭击中被身份不明的枪手打死的比卢支省的律师协会会长表示哀悼，并对刺杀行为的表示抗议。这次爆炸的受害者还包括呢前往报道律师抗议的记者和电视摄影人员。据埃塞俄比亚反对党和一个人权团体提供的消息，上个周末，埃塞俄比亚安全部队向反政府抗议者开枪，数十人死亡，几百人受伤。大赦国际表示，抗议示威发生在奥罗米亚地区和阿姆哈拉的部分地区，至少有97人被政府军开枪打死。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8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去年7月9号的709事件发生超过一年以来，中国政府上星期开始对抓捕的200多名律师、法律活动人士和人权活动人士中的要犯进行处置，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连日来被治罪的包括颠覆国家政权的律师周世峰、活动人士翟延民和家庭教会长老胡石根，人权律师王宇则被电视认罪并获得取保候审，另有14人仍在等待审判，其中10人面临国家安全罪的指控。西方人权组织称，这些所谓的审判不过是在折人耳目，因为这些人在进入法庭之前罪名已定。那么政府打压律师本身是否践踏法律？一个践踏法律的政权如何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参加今天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同时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从8月2号到8月5号在天津进行的这一系列的审判，被人称为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颠覆国家政权系列审判，其特点就是这些活动人士或者律师都是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来治罪的。国外的一些法律界或者媒体界的人士普遍对中国政府动用这一罪名感到不解或者惊讶，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也是很惊奇啊，就是因为我在我看来啊，这个要颠覆罪要看谁有能力颠覆这个政权，那么这些的律师他们既没有兵权也没有这个其他的权利，他们有什么力量来这个颠覆我们的国家政权？那你要说这个比如像什么薄熙来啊、周永康啊、这个徐才厚啊、林基化啊这样的人啊，我觉得他们倒是有能力颠覆，而且呢他们据说他们也是策划政变的人物，但是呢居然我们这个法律就变得很奇怪，就是哎，这个有能力有实力颠覆政权的这些人，他们都是以这个贪腐的罪名或者是什么泄露国家机密或者非法获取国家机密这一类的罪名来起诉来判刑。可是呢这些个手无寸铁的这些个律师啊或者是维权人士啊，他们好像要享受什么样的待遇，是不是给他们这个指控的罪名跟他们的实际情况是不是符合，我现在很存疑。
嗯，
那么这是一点存疑，就是罪名的存疑。第二个存疑我觉得就是这个程序正义的存疑，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体现在这个司法公正方面啊，那就是你要有程序正义才能有实体正义。那么这个审判的程序来看啊，一个是不允许家属为这个被告聘请律师，一定要由官方来指定律师，也不允许这个亲属去探视，甚至去要求旁听、要求知情权。他们要求这样做啊，就被这个软禁起来，被扣押起来， 这个限制他们的这个人身自由。那这些做法来看，我觉得就是从一个现代国家的啊，正常国家的啊司法来讲，这个没有体现程序正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很难判断你的审判是不是具备这个实体正义的这种合法性。我们中国传统上其实是很注重，就是不制造冤狱这一点。那我们这个读中学课本读到《左传》的时候，有曹刿论战。曹刿的观点就是，一个国家要对外打仗的话，你首先得能够是这个断狱得清明，不能制造这种冤假错案，这个才是你这个立国之本。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那实际上你连这个克敌制胜的这种正义性都不具备。所以我觉得从这两点上来看，我有疑问。还有第三点疑问，那就是这个认罪啊，这个被告人，我们现在看到的报道是非常整齐一致的认罪，这个呢有点奇怪。就是应该说抓了这么多这个律师和维权人士，他们其实未必应该说他们情况应该是个体之间总是有差别的，为什么他们用同一种方式全部是认罪这个很奇怪。就是哪怕百花齐放吧，你这个齐也不能是齐到这个程度。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如果没有差异性的话，那么这个人为的痕迹就比较的重。那这种情况我就想起历史上，就是30年代斯大林在俄国在这个苏联搞大清洗的时期，他有过一个非常瞩目的叫莫斯科大审判，从1936年到1938年，一共死了3批人，都是这个其实都是他的战友，这个托洛茨基、什么基诺维耶夫的这个阴谋集团，什么什么这个拉迪克皮达科夫的这个反党集团，还有什么布哈林的这个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这个反党集团。这种审判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法庭上啊，所有的被告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辩护，全部承认检察官指控的罪行，而且还主动揭发其他同伙和同谋者，然后呢争取立功。他们一个一个都是千篇一律众口一词，把自己描述成不杀不足以平民的魔鬼，而在他们的最后陈述中又无一例外的用最美好的词汇赞颂了斯大林。这个是我们可以查到的这些个历史上的先例。但是这个案子本身当然在后来这个已经被平反了，证明是都是冤案，都是斯大林为了这个消灭他的政敌所制造的一些敌人。因为斯大林他的观点就是社会主义建设越深入，阶级敌人就会更多的冒出来，所以呢这个他是有意的来为这个政权制造敌人。那么当然这个取得口供来讲，这个据说当时他们的这个克格勃或者叫前身叫格别乌，他们有一套这个审讯的办法第一，这个审讯办法叫库尔斯基法，第一是肉体的酷刑，第二是化学审讯，就是刑讯用各种这个药剂第三是机械的刑讯，就是反复的让你向你宣读，让你承认某一个东西，第四就是政治刑讯，就是威胁你的朋友亲属第五是心理刑讯这种做法是屡试不爽，就是让这个当时主持大清洗的这个叶若甫就说，要让受审人痛苦的生不如死，生不如死，那就离目标不远了这个我觉得好像是一种先例。另外还有一点我观察到的，就是这个认罪这一点你看这些个我们刚才讲到审判那些高官，他们也都是认罪的除了薄熙来有点诈策以外，其他的都是主动认罪甚至不上诉。 这个呢，跟这次的审判的这个，在这点认罪这一点上非常的相似或者一致。
嗯，
这个呢有另外一种解说，那就是当初这个，斯大林的一个战友莫洛托夫，他劝被告基诺维耶夫说，他说，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啊，那么我们看到的其实也有这一类的情况。
好的。
就是我们看这个每一个高官被告，他们在最后陈述的时候，都是提到党，提到这个自己对不起党等等这一系列的语言，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一类的审讯方法，将来可能会成为一个历史上的经典案例。我想这个大审判，我们的这场大审判也一定会载入史册。谢谢。
好的，何明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谈了他对这一系列审判存在的三点疑问，那么你对这次案件的审理总体的印象有哪些？
从80年代开始啊，中国就我就开始参与这个中国的这个普及法律这个教育。当时我就讲，我说你与其说要把这些法律条文，你要老百姓一条一条去背，或者是去了解，你还不如在法律的执行过程中间，把这个真正认真的去执法，公正的执法。那么这样的话，比这个普及法律知识啊，更容易让人们尊重法律，更容易有法律的意识。那个是这个30多年以前了，那30多年以后，那中国的法律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所以现在很多事情的解决，很多事情的纠纷，人们慢慢就是说开始呢，要通过这个法律的程序，法律的程序去解决这些争端，这是一个社会文明的一种标志。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法治似乎有一点改进，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法治变得更加恐惧和令人更加可怕。就是法律已经完全扭曲成为了他们行使自己政治行为、政治目标和对社会制造恐怖气氛、制造这个敌人，或者是可以去打击他们希望打击的这个人。那么这一次的审判毫无疑问的就已经充分显示了这一点。我昨天正好看到了香港有一家电视台，现在被认为是香港最勇敢的其实不仅是很勇敢，我觉得他们做得非常的专业，非常的有品质。就是香港无锡电视台，他们访问了这些被审判的被关押的这个维权律师的这个家属。那么其中有一个家属就讲，其实我们这些我的丈夫啊，不是伟大的，不是伟大的他也不是说每时每刻都保持了一个良知。我们有时候形容一个人很有良知、很勇敢的时候，我们认为他天生可能就有良知，或者他一直就是良知，他不是这样的。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的丈夫只是说，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想保持一点人的起码良知。有时候只是，有时候才会有良知，你碰到了很多案子，你碰到了一些深渊的老百姓，你碰到了一些遇到很多困难的弱势团体。他觉得他作为一个律师，就像一个医生看到一个病人一样的，如果不去面对这个去帮助这个弱势团队去辩护，那你不就丧失了律师应有的这种职业人格吗？其实我相信他们这一点那么现在当局这个采取这么一种方式让他们去认罪，即使在法律过程我已经毫无兴趣了，对这个法律结果毫无兴趣了，我也不会认为他们的认罪是真实的，他们的法律上的认罪是出自于他们内心的，因为他们被抓捕了以后完全中当局完全没有按照基本上的法律程序来处理，他们被关押了以后家庭多长时间都得不到任何消息，家庭跟他们请的这个辩护律师，他们居然说都不接受，就接受了一些他们根本不认识的由政府指定的律师然后他们完全按照政府的这个旨意去说他们犯罪了他们这个违法了。但我们可以去想定一下，1年多他们这个离开了家人，1年多他们生活在暗无天日的这个环境里面，他们接受了多大的多痛苦的这种煎熬这他们的一种人格人性 啊狰狞的一等扭曲和打压，啊，那么青年不仅仅是在肉体上跟你打压，而是在精神上给你这个完全拆毁，才能达到中共现在所展示出来的这种成果。但是这种成果，从表面上来讲啊，中共似乎是得到了，哎，他们都认罪了，他们不但在法庭上认罪，他们甚至在电视认罪了。但是问题是，人们对法治的信任还有最基本上的信任吗？对吧？如果对这些啊懂得基本法律知识的，能够维护自己基本权利的这种法律知识上的这些律师们，他们的权利都不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而且这样一个案子是如此的被这么多人关注，不但被中国的很多人关注，也是被国际社会所关注。中共的法律的采取如此的强奸民意的这个手法，你就想一想，人们对中国的法治还有什么样的一种信任呢？啊，那原来你的所谓的依法治国，其实就是依法治民，只不过是你用法律的手段，用法律的手段来惩治啊那些啊你想惩罚的这个人。那这样一等法治跟没有法治相比，其实是更糟糕的。所以在80年代的时候，30多年以前，我在这个从事这个司法工作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同事、跟我的朋友，甚至我自己就不断的去讲，我在中国现在这种环境之下提这个依法治国，是一定会让法律更扭曲。法律不但不能成为一等公平啊，成为一等天平，它有可能成为暴力的工具，有可能成为暴政的工具，有可能成为侮辱人格啊、拆毁人性啊，这个使人们对公平更没有信任的一等工具。那么这样的话，使这个中国的社会的错乱，使中国人对文明的这种信心就更隐匿，就是更进一步呢啊被拆毁。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广西彭先生，您在我们线上吗？好，我们接下来试一试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好，哎，我说一下，这个我觉得啊，这个通过这个案件啊，这个政府是不是应该，这个里边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呢，这个国家的形象问题，现在他们还这个，一个是说明所谓党的形象问题，还有一个政府的形象问题，对吧？这个所以说你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709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事件当中，这个所有的程序也好，这个过程也好，你们还要不要你们自己的形象，对不对？你们是要给国人一个什么形象，对吧？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你们要是全力以赴的这个打造这个党的这个权力的维护这个权力，在这个过程当中不顾自己的形象，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你们自己应该想一想，这个政权也好，这个它的合法性也好，它的就是它的基本的合理性，它是靠这个来生存的，不是说我哼，对不对？老百姓不敢说话，人民不敢说话，你们谁也别敢惹我，惹我告诉你就没有好下场。如果要是出于这样一个这个思想来维护这个政权的话，我想你们想一想，这个政权会不会有一个长久？
好的。
再有一个是嘛呢？
嗯，
你们所说长期没开什么人民代表大会也好，开什么党代表大会也好，我们这个人民是当家作主，可是你们想一想，你们自己说的话，这个人民在这个通过这一个案件，人民是现在是个狗屁，是个屁泥，对不对？你们这个国家就是你们这几个人的，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好的，
对对，
谢谢天津张先生，您说的意思我们听明白了。接下来请河北的张先生参加讨论。张先生您好。
嗯，你好，我想天津中级法院可能想预料到了有些人对这个案件可能有些质疑，所以我看了庭审的时候就问那个翟某人，
嗯，
你是否受到刑讯逼供？翟某人说的没有，公安机关对我很好。然后问你的证词是否是真实的，他说是，我的回答是真实的，我永不上诉啊，这是他的原话。可能是想到是不是以后有些案件翻案就是受到刑讯逼供，现在已经摆在门关死了。但是呢，我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翟某人的供词完全看到 他根本对他给他定性为颠覆罪，他太高看他了，他充其量就是一个诈骗或者寻衅滋事，他自己说吗？犯罪前是一贯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是吧？守法公民，只不过受什么境外势力、不法律师的指使才犯罪了，是吧？那他是他完全是个好人呢，是吧？其实这种人呢，就是给了钱，什么事都可以干，谁给钱可以都可以干，就是没有什么政治信仰。所以说，我认为对他判处应该判寻衅滋事罪。你看他在法庭上的什么，我本应该判10年徒刑。判我3年缓刑等等，完全看到这个他自己没有罪啊，都是受什么不法律师、什么境外势力。毛主席说内因外因的关系，你没有问题，那么你怎么会走到今天呢？说这种人，我认为他不值得同情，只不过判他颠覆罪太高看他了。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接下来我给大家读一位网友提出的问题，这位网友的名字叫 Ed Chow。他说颠覆国家政权罪是79年刑法中反革命罪的替代罪名，而反革命罪是典型的政治罪，由于没有法定违法情况，通常被称为口袋罪，治罪任意性很大。请问这样的违法现代法治精神的法律是不是有违北京当局标榜的依法治国的目标？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评价一下。
是这样，就是实际上反革命罪本身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罪，这个革命你要反对它你就是有罪了啊。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呢，因为我们是一个革命政权，那么你反对革命政权你就有罪了。那么当然这个所谓后来变成颠覆国家政权罪，实际上呢，这个从逻辑上啊，从他们的这个立法时候的思考上，其实就是替代了一个比较好听的名词儿，啊，这个因为颠覆国家这个罪名，比较符合啊，就是世界各国的这个法律体系中的罪名，而这个反革命罪这一类的罪呢，实际上是，这个前苏联和东欧的那个法律体系，他们才用这样的词儿。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位网友讲的这个是这个情况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呢他的所以现在啊使用这种所谓颠覆罪，我觉得我也同意刚才另一位网友讲到这个翟云民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实际上判他什么3年再缓刑，实际上就是反正只要抓了你就是有罪的啊，而且呢我肯定会处置你，但是事实上这个人他根本够不上什么这个颠覆国家政权，只不过呢因为是要办这么一个系列的大案，那么作为其中的一个人又不能不判他，那么他认罪态度又好，就给他判个缓刑判个轻刑。实际上这个呢就是让大家知道你们认罪你们服从我们就会轻判，如果你们不认罪我们就会重判所以但是并不能表明这些人的内心都是真正的服罪此前我们讨论蒲志强律师的这个案子，讨论高瑜女士的这个案子，我们都谈到这种情况，就是用各种办法来这个强迫迫使被告人认罪，实际上认的是一个莫须有的罪。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两位听众打来的电话。广东张先生你好。
你好。
先讲
我说一个问题啊，我很敬重张立凡张先生，我现在向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提个问题，就是说他这次呢把那个胡适跟胡长老和这个丰瑞所呢搞到了一起，这个把丰瑞把这个胡长老的话呢，他是老的这个政治犯了，他这样的话呢是不是把胡长老搞进来，然后呢这个丰瑞所的话呢就以这个颠覆罪就以颠覆罪来定罪，
是，
然后呢这个对于丰瑞所来说的话呢，把胡长老搞进来以后呢，他们这个就把这个胡长老的这个丰瑞所就成了胡长老的一个组织了， 本来的话呢，他是胡丹岛，只是可能是啊一个煽颠罪，现在呢就变成了一个颠覆罪了。
嗯，
是不是他们两个中间这两者之间有个这么关系？好，这个问题。
好，谢谢广东的张先生，请湖北的张先生参加讨论。张先生，你好。
啊，你好，主持人好。这个，我就觉得我在听你们讲那个颠覆罪，颠覆罪能颠覆过来吗？共产党有那么厉害的军队？所以说啊，我说你们这帮律师啊，他搞的事情就是送死的，我觉得没有必要。他们呢，我也是读，我是上过军校的人了，但是他们可能是比我的文化程度还高，但是我就觉得他们不会闹这种政治工作、军队工作。共产党当时闹革命的时候，他有政党的，他有军队的，你光是用法律闹是不行的，你要还要你要瓦解中国的军队，中国的军队里面现在还有江泽民那批人的胡军那批人，要瓦解他们的那种团结思想，这样才能有行。你光靠法律去颠覆不也颠覆不了共产党，你就得怂着给他送死，往那枪口上撞，没有用的，一点力度都没有，很脆弱的那种力度。谢谢。
好的，谢谢湖北张先生。又有一位新疆的马先生打来电话，马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是这样子，我就感觉到这件事情啊，就看出了这个世界上这个强权政治啊，对人性的那个压抑，造成了本来律师作为我们社会上的一个，也是算一个等于说是很有话语权的一个团体了，他们面对强权的时候，就感觉这个人性的脆弱，所以说呀，他们平时为自己肯定谋的本来这个既得利益也挺多的，肯定也不怀疑他们也有等于说是怎么说呢，私心太重啊。到了一定程度，他就为了保全自己，就丧失人格了。
好的，
我今天就说到这。
好，谢谢。刚才那位听众是直接提给张立凡先生的，请张立凡先生来简短的回答一下，就是把胡适根还有另外一个勾红国这个案件同丰瑞律师事务所再放在一起审判，是不是为了把颠覆国家政权这个罪名做得更实？您的看法？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并不了解啊，这个具体的案情，
是
因为这个案情的真相，由于这个没有体现这个程序正义，所以我们外界对于这个整个的审判，他的案情到底是如何，我们是不清楚的。那么只是凭着这个官方的这个或者法庭这个司法部门的对媒体发布的一些信息，你是很难判断这个案件的真相的。那么至于说啊，这个一个家庭教会或者说还有一些个维权人士，他们和丰瑞所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那么是不是就形成了一个组织啊，然后呢来这个来阴谋的颠覆国家政权，我觉得我自己起码是觉得存有很大的疑问。因为你作为某些律师，好像我们看啊，他们个人可能是家庭教会的这个成员或者是信徒，那么当然他也可能啊跟胡适根有某种这个思想上的交流啊，或者信仰上的依赖啊等等，这个是我觉得是可能形成的。但是你一定要说这个丰瑞所作为这个这么一个法人社团法人也好，是这个是一个企业法人也好，他们这么一个群体就一定是跟某种颠覆国家政权的密谋有关，甚至是他们的这个整个大的组织体系中的一部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松散的一种团体，你怎么就可以把它定为是颠覆国家？这个使我想起的就是当年所谓美丽岛事件，台湾的美丽岛事件也有类似的情况，也是有一群律师然后被指控，当然他们那是按照这个戒严法就把他们给这个做了审判，后来变成政治上的反对派。那么韩国在这个独裁的军人独裁政权时期也有这样的先例，
所以我想到的就是制造这一类的案件，制造国家的敌人，其实未必是一个明智的方法啊。这个方法只能让人恐惧，但是并不能让人信服。所以我们还是强调这个免于恐惧的自由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就不会有司法的公正。你看到这么多人这么众口一词的来认罪，这一点本身其实就很蹊跷了。你也许我像我这样的还在发言的人，也许将来也会遭遇类似的情况。那么这种时刻出现的时候，你们一定不要相信我会认罪，或者我会真正认罪，甚至于我会出来说我刚才所说的我不会认罪这个话也是假的。你们一定不要相信这样的谎言。我现在预先做这样的预告啊，谢谢。
嗯，有关709事件大揭盖、律师陆续被押红祭坛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请您稍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搬迁毛泽东纪念堂，空穴来风还是无风不起浪，请您继续收听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据港媒报道，中共高层近日通过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发起的议案，把位于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纪念堂迁至湖南韶山事宜列入新一届政治局议事日程。报道说，参与会议的二十五名政治局委员中，23票赞成，2票弃权，提案获得高票通过。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表示，毛泽东纪念堂的问题早晚要解决，不能以任何非正常甚至非法理由来继续保留下去。这条消息究竟是空穴来风还是无风不起浪？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曾多次联署提案，要求将毛泽东纪念堂迁出天安门广场，一直渺无音信，为何现在引起当局的讨论？习近平在压右的同时也在打左吗？搬迁毛堂是为了去除个人崇拜，还是为了唯我独尊？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讨论，免费电话是400120-0551。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何平先生，我前两天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对这条通过港媒报道的新闻呢表示非常的怀疑，认为不可能有这种事情，谈一谈你为什么这么想。
我认为王岐山提出这个议案不可能，政治局讨论这个事情不可能，习近平现在想来做政治平衡不可能啊。那么我觉得就是王岐山，如果你稍微就看看真正去了解这个人的个性，或者去了解这个人的一些内部讲话，你发现他其实就是一个嘲讽。很多人这个对王岐山有不切实际的这个期望，认为王岐山会比李克强更好啊，经济能力会管理会比李克强更好。我当然不认为李克强有多大的能力，但是我根本也不认为这个王岐山有多大的能力。王岐山只不过是呢比李克强更会表演一下而已。或者说呢，他有一帮这个朋友啊，这些朋友呢有一些很多一些不同的思想，对他呢就是有一些影响啊，所以呢他表示的理念比一般刻板的官僚式的这种政客呢显得更具有灵活性啊。但是把他作为一个救火队长，这是夸大其词。我觉得他的形象啊，也就是跟以前的朱镕基啊、温家宝啊、周恩来一样的，都是浪得虚名，老百姓大家就是喜欢这一套。但是他并不去了解这个真正的王岐山的思想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王岐山的思想和中共大部分的官员没有本质上的这个差别啊，他甚至在毛泽东有某一等就是一等发自内心的一等欣赏。这个也是我很困扰的一个地方，也是我很一直这个思考的一个问题。就很多人受到毛泽东的这种迫害啊，这个家庭受到迫害，整个国家受到如此大的灾难，他们为什么对毛泽东还有一等欣赏呢？ 我觉得很多原因啊，很多原因，除了一种民族的一种感觉啊，觉得毛泽东好像为中国的这个国家啊站起来，或者是保持他国家的尊严，中国的这个独立性，在国际上似乎是毛泽东是贡献非常大的啊，毛泽东对国家的动员能力，对国家的这个啊影响力啊。但是我觉得这还不是最绝的，最绝的我想起这个很多年以前，大概是20多年以前，有一次我就看一场电影，这场电影是一个暴力的电影，当时还有这个导演呢叫吴宇森啊，他在场啊跟这个观众进行交流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一个词，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还在思考，他就叫暴力美。哎，他有的人他就是有一种被虐待的感觉，有的人他就感觉到哎黑社会啊教父啊，或者这样一种形象，他能够把老百姓给惩治的这么服服帖帖，对吧？老百姓生不如死，哎，他们有一种欣赏，有一种崇拜。作为一个领导人啊，他特别喜欢这个东西。你看中国的这个企业家，中国的企业家很多是人格很扭曲的，是因为他们挣了钱，他们很，但是呢，实际上在这个社会上的地位啊很低啊，在官场里面看就是条野狗而已，对吧？但是他心里面呢，他有很多员工，所以他把员工啊当成手下，当成一个就是说最好是我这个企业里面至少我是个毛泽东，对吧？当时候的情世界怎么样我不管，但是呢，中国毛泽东是在中国的统治，在这个让老百姓生不如死。哎，这些企业家他就非常喜欢毛泽东，哎，我就觉得呢，出于一种暴力的一种欣赏，一种被虐待的心态，也是一种想虐待别人的一种心态。哎，这种心态，我认为王岐山是有，中国很多领导人都有，中国很多老百姓也有，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也有。所以这样的话才会成为毛泽东是中国现在明明可以正常面对的一个人物，一个面对的一个历史事件，因为历史已经产生了，他们产生这个历史的人是我们的父亲，是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爷爷，但是我们在这段历史到至今呢不能正视，就是因为这样一等暴力美的一等情感，这一等思想，我觉得引导了很多人。那另外就是在现在的政治环境之下，我不认为啊，习近平一定要变成一个新的毛泽东，他也变成不了，他的内心世界不是说真正要变成一个完全的毛泽东，要搞文化大革命，要搞文化大革命，现在就给予老百姓更大的空间。文化大革命不管它产生了多大的暴力性结果，那老百姓的参与程度是很高的，但是今天他是绝对不能让老百姓去参与的，所以我觉得他不是完全的啊、这个毛泽东，但是毛泽东要成为他们一个神，要维护他们这个体系的一个禁忌。是毛泽东成为一种制造恐惧气氛的一种必须要的一等条件。哎，毛泽东就可以吓唬你们，对不对？不管你多大高的级别，不管你多立过多大的功劳，不管你背景怎么样，哎，我要惩治你就惩治你。我说你是反革命，我说你是颠覆罪啊，我说你是搞阴谋诡计，我说你是勾结这个海外这个势力，我都可以，因为都是由我说了算。那么这一等恐惧的气氛啊，这样一等暴力美，这样一种毛泽东对他们的政权的一种维护是他们现在的基础，所以在这个时候怎么会去讨论毛泽东的啊这个遗体的这个遗嘱呢？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个消息在哪里来的，但是我是100%的啊不相信这样的消息，我也为至少这样的消息我感觉到很遗憾。
好的，张立凡先生，我收到一个网友的评论，他是这么说的：我不认为习近平会决定搬迁毛泽东纪念堂，毛是中共统治合法性的基础，是中共的国父，在这个经济急速下滑的时期，中共更需要一个能替代经济建设的合法性的基础，也就是毛泽东。嘉宾同意我的看法吗？这是 Lloyd Harbor 先生提出来的问题，您同意这个看法吗？和平先生刚才基本上也是这个观点。
我也是存疑，就是因为我查了一下这则报道呢，是来自这个香港的《争鸣》杂志。那么《争鸣》杂志呢，它的这个内容上啊，它经常有一些比较惊悚的一些个这个关于什么政局内幕的一些个秘闻的这个披露。但是呢，这个过了一段时间，你再看这些东西呢，发现都是这个不确切的，所以这一次突然出这么一个东西，这个当然你可以解读说，也许高层有这样的意思在试水，在喂料，但是我觉得从逻辑上来讲，至少那个他们现在要想这么做的话，可能这个时候也不到。
嗯，
但是因为也有一些体制内的朋友啊，因为我曾经两年前吧，和这个蒲志强律师我们提过一个民间的提案，就是把毛泽东按照他自己做他自己本人在1956年和130多位这个领导人共同签名的一个文件，就是这个身后要火化的文件，我们要求啊实行这个毛本人的意愿把它火化。那么这个东西呢，当时也有很多的毛左要这个消灭我们，要先火化张立凡或者火化这个蒲志强啊，这个但是当时也没有任何的反应。后来这几年来啊，尤其是最近这一年来，也有一些体制内的朋友私下里对我说，他说你这个意见还是对的。当然这个他们有不同层面的理解，有的呢，因为我也后来也做了一些我自己的解读，我说一个是毛本人的意愿，一个是这个纪念堂的选址不当啊，那么这个还有呢，就是从廉政的角度来讲，这个也不适合这个政权的形象。但是我这些说法还是站在一个就是这个话语的这个语境啊，还是站在就是这个体制的语境上，我在表达，就这样，我觉得把毛迁走对朝野各方，甚至对毛的家人来讲，都是一件好事儿，就让他入土为安吧。啊，这个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个观点呢，实际上就是体制内还有一些红二代的朋友，他们也表示赞同。甚至有一些人，他们从这个风水的角度，因为我也谈到了这个毛的陵墓压在北京中轴线的这个原来大明门、大清门，后来叫中华门的遗址上，那是国门的地方，放这么一个东西，那这个也有很多人表示认同，因为从风水的角度来讲，确实影响国运。那么当然，这种说法可能我觉得，如果是有一学一点传统文化的这个人物啊，他们也可能对这个说法，他们也可能有一定程度的认同。
好的，
就是自从这个毛的陵墓放在那儿以后，这个国家这个、各种麻烦事儿不断，这个情况确实是存在。
嗯，
所以我看呢，从政治上可能还不到这样做的时候。但是呢，这个毛的陵墓放在那儿，确实是不合适，啊，无论从法理上，从文化上，啊，从这个政治形象上都不合适，这一点我觉得，认同的人或者私下认同的人不在少数。谢谢。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吉林的吴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吉林，
你好，
请讲。
这个我认为，这个毛泽东纪念堂应该移除天安门广场。这个建国之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损害最大，可以说是祸国殃民，颠倒黑白。他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又林彪、彭德怀的，人家都是政界的，就他错误的，他还把人打倒了。所以说他应该迁出。第二点就是说，抗日战争期间，他勾结日军。不积极抗日，乌拉大革命之后，他指着刘少奇是叛徒内奸。现在中国最大的叛徒内奸，那就是他毛泽东了，因为他勾结日军了。这已经由日本的远藤裕博士研究出证明的这个已经能攻克这点了。第三点就是说，毛泽东把中国的160万平方公里国土，这割让给了苏联，这是卖国行为。还有江泽民把中国的海参崴割让给了这个前俄罗斯，这个俄罗斯，这都是卖国行为。在这个国土这个疆域，这个国家疆土方面，习近平比毛泽东和江泽民强多了，他顶住了国际压力，保全了中国的南海。
好的，谢谢吉林吴先生，时间所剩不多了，所以只能请你讲到这里。接下来请新疆的马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马先生您好。
首先感谢和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非常感谢他们的评论。再一个，我说的我自己的看法哦，对于这个，如果真的乾隆，倒是对共产党啊，对我们国家非常好。共产党不是一贯倡导与世共进，共进吗？他要是如果真的彻底的革命，对自己能牵出去，真正的对我们中华民族是非常有利，觉得这一点。
好的，谢谢新疆的马先生、和平先生。有一些评论人士认为呢，实际上这个条消息也并非是空穴来风，他所说的目的就是说习近平在压右的同时也会打左。有人就举出一个例子，就是据报人大机关管理局的局长严沛被撤职，理由呢很可能是在今年二月被称为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红歌会有关，这就表现习近平对于这个那些特别左的做法也是有反感的。同时像一批极左的文人，像司马南呐、孔庆东啊，在中国也很受到压抑。所以呢，这些人认为这条消息传出来，意思就想表达习近平既要打左又要压右，以显示唯我独尊。你的看法？
我不这么认为。
嗯，
我不认为现在习近平是在搞左右这个平衡啊。即算是这个机关事务局的局长被撤职了，我认为他也不是因为左，而是因为他某一些其他的问题，他是不是涉及到令计划呀？啊，是不是涉及到其他的经济的行为啊？或者是其他行为？整体来讲，如果说左要清查的话，那中国社科院就可以彻底清查了，对不对？那现在带这个带回炎黄春秋，那还都不到不是极左吗？我觉得有些人就是想制造一种气氛，好像他在搞伟大的政治平衡，不是的。我觉得左还是中国现在共产党统治的一个思想基础和他的一种合法的来源啊。他认为只有左，哎，我都告诉你们，我是不会要的啊。所以左是他的基本和思想理论基础，这一点我不认为他们会拆毁。只是在具体做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有点左的完全过头了？他们是不是采取某一种牵制性的作用？但整体来讲，他是这个要去打击右的啊。我觉得打击右是用的真正的力量啊，打击左吧啊，轻描淡写一下，或者是偶尔让他们不要做得太过分。因为有一些左的行为啊，比如说毛主席的行为啊，确实对现在的这个政权的做法是一种挑战。因为真正的左是什么？就是追求社会公平。那么今天社会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社会最不公平。所以有时候我就跟右派的朋友说，我说你们不要去花精力去跟左去说服，因为左的有一些想法，真正左的想法，真正是没有错的，没有错的。他们追求社会公平，他们在和这个政权的这个争夺权力方面，跟右派没有本质上的啊这样一种差别。但是左是他们的一种基础，他们不会轻而易举来拆毁它。对。
好的，张立凡先生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有一位网友叫刘万方吧，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有多少俄罗斯人支持将列宁的尸体迁出红场？阻力是什么？毛泽东可能先于列宁迁坟吗？请您简短回答一下好吗？
啊，这个我算不准这种命，这个。这个各个尸体都有自己的命运，有的，这个虽然是从列宁开始，但是有一些仿效列宁的尸体现在已经不存在了，那么有一些还存在，至于能存在多久，这个完全取决于各国自己的情况，咱们现在也判断不出来，但是我觉得反正至少，也有一些人是不主张把毛泽东的遗体牵出来，因为我看到。网民就说还得留着鞭尸，所以到底怎么着，咱们这个毛的这个尸体存在一天，他的命运之谜就一直是一个悬念。谢谢。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网友通过各种方式提出的问题。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 我是宝春，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年轻人当中大部分对受外国极端分子蛊惑而制造暴力的可能性感到害怕，不过在美国有色的年轻人当中，他们的这种害怕跟他们对外国极端分子制造暴力事件行为的害怕相比呢，程度差不多。至少有一半的白人、非洲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美国人表示，他们对美国人因受到外国极端势力影响而制造暴力威胁非常担忧。这次民调是由芝加哥大学黑人青年项目和美联社 NOR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七月份联合进行的。这次民调还发现，美国各种族团体的青年人同意要防止恐怖行为应该放弃一些自由。接受调查的人当中有 11% 表示牺牲总是必要的，但是 54% 的人呢表示有时候这样的牺牲是不必要的。青年人对暴力的担心是因为最近发生了一连串的开枪杀人事件。去年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个教堂，有九名非洲裔美国人被一个白人枪手开枪打死。六月份，一名阿富汗裔的美国枪手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一个同性恋的夜店呢，开枪扫射，打死49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事件。七月份，达拉斯一名非洲裔美国人枪手开枪打死5名警察，以抗议警察打死黑人。另外呢，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一名非洲裔男子枪杀3名警官。之前不久，有一名黑人被警察打死。接受调查人当中有2/3不同意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关于要暂时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的主张。白人中有64%，拉美裔有66%，非洲裔和亚裔中有79%对特朗普的主张持反对看法。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星期一提出了自己的经济计划。他说，他要通过新的减税、限制政府控制和增加中产阶级收入等办法来激活美国经济。房地产大亨特朗普称，他的民主党对手前国务卿克林顿是过去的候选人。他只知道加税、增加对企业的限制和加紧控制能源开发等办法。特朗普是在密西根底特律市的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的。他说，我要激活美国经济，这是可以做到的。特朗普在讲话中呢，有几次是被抗议者打断。特朗普讲话得到了企业主管的赞赏，他们称美国的公司税高达39%，是世界第三高的。企业主管要求把这个税率降低到15%。特朗普说，我会大量减少各种规章条例的数量，我希望把财富留在美国，我们在跟全世界竞争，我希望美国赢。特朗普发誓要为纳税个人简化税制，他表示，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他们的税率将是零。特朗普批评美国达成的贸易协定，其中包括有12国家参加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他说，克林顿虽然宣布反对这个协定，但他最终还是会支持这个协定。特朗普说，我完全赞成贸易协定，只要这些协定能够给美国工人带来好处。他说，他要重新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进行谈判，如果我们得不到更多的好处，我们就走人。特朗普说，我们新的信条是美国主义而不是全球主义。奥运会第三天将会产生体操、游泳、击剑、女子橄榄球、柔道等多个项目的奖牌，还有很多首次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呢，是在第三天亮相。据警察和目击者说，星期一在巴基斯坦西南部比鲁支省黑达市一家医院发生威力巨大的自杀挂断，炸死60多人，炸伤160人。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